就开始哈。我们上个礼拜只讲也不算了，就是一节都不到，因为讲他的历史啊，所以就在还是在第四节啊，看来很简单的一节经文，然后它背后的那个原因是很重要了哈，所以就花了时间来讲这个。我们就再看一下啊，等一下我就继续啊。第四节啊，他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啊。上礼拜我们就解释了第一句话啊，为什么上帝这样指责以色列人啊。上帝接着先知说以色列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啊，就特别说两件事，一件事就是他们背弃了大卫的家，第二个就是他们就是创造了或是发明了一个新的信仰。好，我们上帝就是说第一个啊，为什么背叛大卫的家那么严重啊？难道我们地上的国家不可以有改变政权吗？只要有一个执政的他就必须永远执政啊。如果有任何不同的人上来做首领就是违背神的旨意吗？也不是啊。到底他的不同在哪里啊？他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平常的国家，这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是世俗国家，以色列是天国的预表 ，OK， 连大卫也不是一般人选出来的首领或是君王啊，不管你是什么民选的投票的，或是被君王这指派的，或是等等大卫不是从人出来的，人出来的是扫罗。Okay， 大卫呢是上帝派撒母耳去高利的天上的啊，当然我们很熟这个话，说什么就是君权神授啊什么这些话啊，但其实你要注意，他不是在指这个意思啊，因为整自古以来呢，这个所谓君权神授啊，其实是在指上帝使用。就是地方政府，但这个地方政府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啊，是上帝用它啊，上帝可以用共和党，也可以用民主党啊，可以用各个啊，现在极左极右啊，极左极右都可以啊，总之世界一直在变来变去啊，这个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啊，上帝都可以用这些人 ，OK， 他们如果真的站到那个位置上。就算他是好人坏人，上帝都可以用他，因为这是上帝使用他们来代表自己。但是这些人与上帝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不代表说这些君王啊，虽然我们看到的一些君王有一点宗教性啊，你说女王好像是信耶稣的啊什么，但其实女王她没有跟上帝就是领受什么什么预表的身份，没有的。信仰是他个人的，他没有那种我们说像大卫这样的因为从古到今严格来说只有一个人是敬虔神授，就是大卫，因为是大卫是上帝指明用他来代表他的儿子耶稣，因为耶稣是真正的君王。任何的政府呢都不是上帝直接，虽然也是上帝设立的但他不是上帝直接用他来代表基督的，所以区别就在这里。对，所以他不能够，我们不可以用这个原则就是普遍的用在地上的国家是因为地上的国家是世俗国家嘛就算有基督教文化，欧洲有很多了其实还是叫世俗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它不是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名就是神的儿子，没有人 是这样的，虽然地球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啊，就在中东，但其实那个也叫世俗国家，因为里面有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信仰的也可以啊。虽然犹太人是主流啊，中国人很多的啊，他们去那边做科研的啊，做农民的也很多。OK， 所以他你们明白吗？这个不会有存在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的。虽然大家都用，就是用这个权利啊，说自己的权利是老天爷给的，什么都可以了啊。但是跟这段经文，或是跟上帝在旧约里头所指明的，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关键。所以背叛大卫的意思是很严重的，分裂以色列是很大罪的。OK， 因为以色列不是世俗国家嘛，你不能爽爽啊，高兴高兴啊，北韩南韩就分一下，东德西德就给分一下啊，以后美国是以前是南北嘛，后来合了，那合久必分嘛啊，好了，有分了，你分就分嘛，国家不高兴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减低他的势力之类啊，对上帝来说，这个不是没有绝对神圣的啊，是因为这是世俗国家嘛，但是你去分裂以色列，你就把十个支派拿走，你把两个支派留下来 ，OK？ 这个动作是严重的，因为你好像是在从这个应许的当中啊流失啊 ，OK？ 因为以色列迦南地十二个支派，一个完整的支派呢，十二个支派啊是完整的，就表示这些是神的天国的选民。十个都不是，十一个也不是，十一个半也不是，它是十二，它是一个完整的代表。那背叛大卫就等于背叛基督。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人不好啊，那我们有权利给自己有更好的君王，我们可以这样子想。但在这一点上啊，如果你不深一点去思考，的确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很多的新闻，很多的国家有好像我们怎么讲，就是抗议啊，有一些游行啊，有一些就是变这个政变啊等等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立场，因为好像圣经也有这些事嘛。OK， 但如果你看清楚经文，你就要明白，好像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花那么多，等一下我们要看很多经文，就是因为他在显明啊一个地上的事情跟天上的事情同时发生，但是天上是怎么样的，地上是怎么样的，那他就是从记载来看呢、啊。等一下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列王啊，列王记呢就记载这整件事是怎么发生的。OK， 耶罗波安怎么可能会做王呢？十二个支派怎么会分十跟二呢？或是十跟一呢？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经文说是上帝的作为啊，经文是这样说的。OK， 但如果你不细看，你就会很快的就说啊，都是神做的嘛，啊，神做的都是好的啦，啊，所以我们啊就要感谢主哈，他用了新的王叫耶罗波安啊，他来取代啊这个坏的啊这个罗波安啊这个不好的王，那你就完了，你就去看别的事了。但你注意看这个记载，最少有几点应该我们注意的，就是虽然经文说是神的作为，但经文没有说是一个祝福的作为，他说是上帝管教跟刑罚所罗门还有以色列人的作为，意思说上帝让这个事情发展是没有错，但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好他们配得，而是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刑罚来的，上帝做的。 OK， 所以你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我就希望你注意这里面的话，他说几句话他有指到，他说其实上帝没有因为所罗门拜偶像偏离大卫的信仰啊，他爸爸的信仰，上帝就决定说不要了，废掉他了 啊，我大卫家不要不要不要了啊，啊，我们呢、啊、这个清朝啊，我们废掉它啊，我们来这个民国啊，袁世凯啊不要啊，我们再来孙中山，孙中山不要，我们来毛泽东啊，那你可能以后我也不懂还有谁啊，现在人家说是习近平 ，OK 随便啊，再过几年呢、啊、我也不知道啊，可能以后是熊猫做主席也不一定啊，因为现在熊猫最红啊啊，那你不懂，但是。你要知道呢，这个不同啊，人在地上是可以这样啊、一个时代一个党派啊、来取代对方啊，上帝没有改变的。虽然亚这个所罗门不好啊，但其实上帝还是没有改变对大卫的心意。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耶罗波安被立为王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是取代大卫的。这是第一点啦、啊，所以不可以这样想啊，不可以以为这是一个革命，没有。OK， 第二呢，经文让我们看到呢，上帝让耶罗波安做王，其实是成全了十个支派，就是那个分裂出去的，再加上耶罗波安自己本身的野心啊。所以意思说，这些人呢已经不服了，他们已经不服大卫。他们已经不服上帝了，只是他们没有行动，连上帝就用这些人的野心来成就了一个咒诅，这个咒诅就是把这十个支派从上帝的国度变成了世俗的国度。所以你读的时候好像是神指明啊，有点像那个用语啊，好像当时神指明大卫做王，哎，好像神也说耶罗波安啊，我立你做王，我把国交给你。你读起来有点像他被立成，就是代表预表耶稣的人呐、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啊，上帝没有丢掉大卫，所以耶罗波安其实没有上去，他只是呢被上帝当成是一般的国家了。这很可悲嘛，对吗？这十二个支派最后十个呢，就变成了就是一般，虽然他们是以色列，就变成一般的人。你一般的人怎么处理呢？你们自己选啊，你们看谁好是谁好啊，大家选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啊、有经济学背景的啊、从小是贵族长大的，哎，最好呢又有不同的肤色。代表我们国家是特别民主特别开放啊，像英国这样啊，大家特高兴啊，选了一个有印度血统的首相，哇，引以为荣，对吧？然后好啊，因为他是人选出来的嘛，当然我对这个新首相我也不认识啊，所以我只是说媒体是大肆宣传呐、啊，说他啊多强多强啊，背景多好啊，随便了 啊。那当时大家选扫罗也是多强多强多好多好了啊，每个上去的头一个礼拜都是让百姓特别高兴啊，那之后就没了，因为是人选的嘛。OK， 所以你现在明白他主要。不是我们一般可能误解啊，就以为诶是神做的，为什么上帝又不要呢？那上帝又否认他，好吗？好，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不过所以我今天不花太多时间在这里，我就下面呢其实是经文啊，很长的一段经文，本来觉得不要叫你们读，自己回家读，但是觉得自己回家读可能性不高啊，你们就陪我读一次啊。就一次了啊，就盼望你们可以啊一起看啊。如果你觉得字太小，你就打开自己的圣经啊，是列王上第十一章。那有几个大的片段啊，中间有的我省略了，不过你们就读我荧幕上了。第十一章第二十八到第三十九啊，这是第一段，好吗？我们认识一下谁是耶罗波安。我们来读第一段啊。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英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啊。第一点，耶罗波安不是流氓啊，他是以法莲人，他是有才能的，而且呢他是管完约瑟家，其实就是以法莲啊。 OK， 就是所罗门看他聪明啊，特别会搞建筑啊， 搞建城啊，建水道啊，建啊什么什么的啊，你就哎这个人人才，你就把他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就有点像啊，就是宰相这样啊，就是代替啊所罗门，因为所罗门在南方啊，在犹大，所以就让他在北方管所罗门的产业。哎，不得了啊啊！好了，第一个耶罗波安不是流氓，第一个啊，可能也是PhD 啊，可能是水木工程的博士啊，博士后啊，现在博士跟人蛮接走了啊，博士后啊啊，拿过两次诺贝尔奖啊，开玩笑了。OK， 好，第二发生什么事啊？有一只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两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会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我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因为他敌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亚的神基莫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约，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拣选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那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好，开头就是这个原因了。OK， 不是因为耶罗波安特别本事啊，上帝哎用他好过用大卫啊，没有啊。哎，以前选错了，应该选耶罗波安的家族啊，也不是。OK， 是因为所罗门背弃了耶和华。他没有像大卫，但你说像大卫有什么好？大卫也犯罪，这里不是指大卫的那个人，当然大卫是一个敬虔的榜样，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圣经说大卫的时候是指到他预表耶稣啊，哎，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每一个做这个大卫宝座的这些后代啊，就是大卫的家人呢，都应该像大卫一样。努力的去就是表征耶稣，就是基督了啊！基督就是那位这里说的啊，专心遵守律例典章，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你明白？这里不是在称赞，当然也算是称赞了。他我们读了他的生平，你大概会很公平的说了啊，你不会只是讲一两件事啊，你会整体的看。但是另外一点呢，圣经常用这些字眼呢。是在说三千年啊，当然那时也不叫三千了，大卫是一千年了，一千年后了，一千年后有一个人物 他叫耶稣，他就是专心遵守上帝立约典章，一点都没差错的人。他叫大卫之子，可以吗？所以这是第一点，所以上帝不可能丢弃大卫的，不是因为大卫了不起啊，而是因为他象征的那一位弥赛亚一定要按神的旨意实现。纵然大卫有许多的软弱，他的家族也充满着许多我们说不是很光鲜的事， OK， 那上帝的目的不是大卫嘛，是大卫的后代，就是基督了。好了，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第二个注意的就是上帝跟耶罗波安讲的话，他说我让你做王，我把十个支派给你， OK， 那你不要认为他是取代啊，连上帝给他一个条件，他说你如果听我的话守我的诫命。那其实这个不是立约啊，因为耶罗波安是犹太人来的，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来的，他本来就是做这些事的。如果上帝去跟埃及人说啊，你若遵守我的立约典章啊，像大卫一样，我就立你啊，这个就很特别了，因为埃及人是不做这个事的。OK， 耶罗波安是本身是做这个事，所以上帝其实只是告诉他说，我立你做王，你是一个世俗的王。如果你按照你所知道的好坏，就是他从小是读律法的嘛啊，你就去用公义来对待你的子民。OK， 我就让你的国可以吃长久。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上帝不会把最后一个支派犹大交给他。OK， 因为上帝说他顾念大卫嘛啊，他就把这个犹大支派就是分开。但是这十个支派呢，他是世俗国家，但是他之所以的就是他未来的那个存亡啊， OK， 不是因为上帝应许保证他啊，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不是。上帝给他开一个很简单的条件，只要你按照你懂的好坏去做，我就赐福给你，但是你不会取代大卫。所以上帝到后面说，我会让大卫的后代受苦，但是不会到永远，意思是我还要回来，我还要眷顾他们，因为上帝的心意是犹大，可以吗？好，所以这解释耶罗波安哪里冒出来的啊？虽然捡了十块布，十块布根本也不能做什么，但是这个就是好像上帝从天上给了他的一个证据啊，是上帝给他做王的。你要明白啊，今天每一个国家，你喜欢的右党、左党、极右党、极左党啊，或是共产党，上帝都给他十块布。你不喜欢的没办法，他能够坐上去，因为上帝是整个人类的王啊。如果上帝不高兴的人，你不要说能够做首领，你连生存都不用了啊，你命都没了，是上帝给的。虽然你不配，虽然这些人我们觉得很不好，也都不一样啊，他是本事，但是你会看他这个人的野心啊。上帝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所以上帝说你做王是你想要的。你现在明白了，耶罗波安不是无辜的，因为他长期被所罗门重用。所罗门是游手好闲的，你可以大概这样想象了。OK， 他就整天讲究怎么吃，怎么欣赏啊，种花种草啊，怎么欣赏自然界啊，怎么发表他的伟论啊，怎么想象天空的旋转。OK， 你叫所罗门去盖房，他没时间呐，他不想搞。他让耶罗波安去为他做好多好多的建筑， OK， 所以耶罗波安呢，其实慢慢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你看我在北方，十个支派在我手里，因为他代表所罗门，十个支派都听我的。所以其实耶罗波安的心里面已经有野心，想要代替，就是所罗门。但是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怕耶和华， 他知道，因为他们都知道上帝啊，他不敢去冒犯，如果上帝惩罚他啊，灭绝他，所以现在上帝说，我懂你想什么，你天天在那里盘算，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让你做，所以你可以放心哦，那你先不怕了吧，因为我让你做。 OK， 好了，简单再看下去，下一段呢，就是下一章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啊。但我省掉那一段，就是所罗门知道了，所以所罗门就想要追杀这个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逃命了，就逃到埃及去躲了。 OK， 啊，所罗门后来就死了啊，所罗门死了就这一段话了。发生在南国的这就是他儿子身上的事啊。那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的孩子啊，耶罗波安不是他的表哥啊，是另外一个人啊，他们名字很像。好，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那拿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这个他不是耶罗波安啊，是罗波安哈。OK 哈，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波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波安对他们说：你们且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 OK， 好，刚才我说他躲了哈，那个耶罗波安，后来所罗门死了啊，他回来了，对哈，但他们请他回来了哈，反正他就北国的百姓，因为南国是属这个大卫家的，所以他不需要立作王，因为就是他的家嘛，所以理所当然。但是他需要北国，就是北方的这些支派也同意他做王，所以这个小伙子啊，就罗波安年轻人，他就到了示剑，示剑就不是犹大的地方了。 OK， 就是北国的地方，在那里百姓就来聚集，按照以前的规矩呢，就是百姓就要拥护大卫的孩子。 OK， 没有不应该有什么什么什么条件什么的哈，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上帝指派的君王嘛。 OK， 但是这一次不同啊。 OK， 这一次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开了一个条件，所以你就明白北国人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不是像以前就是因为相信神你就顺服神所立的，他们现在很现实了，他们说我可以听你的，你给我什么，就是像我们今天国家的大选，对不对？我可以选择左党，我听听他的政纲，减税是吗，有没有补贴啊，有，对移民好不好 啊对外国人好不好 啊听听听，哎，另外一个，哎，怎么样听听，哎，哪一个对我好一点，我就投他的票，那我就神圣的一票啊。其实谁投票都不神圣的了啊，你神圣你就负责任吧啊，你不会负责任的。 OK， 所以这些人已经变了，他们的野心就在这里出来了，他们开始抗拒上帝的，就是高利的王，他们也开始抗拒了上帝，所以他们跟所罗门的儿子要求一个条件，说如果你听我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就侍奉你，就是说我们就像过往一样拥护你做王，但反过来就是如果你不听的话，我们大有人在，不需要听你。 OK， 好，这个小伙子可能一刚做完什么都不懂啊，没听过，我老爸根本跟我讲过有这种事啊，也不会回答啊，人家就跟他们说啊，叔叔们啊，等等 啊你们回去啊，我回去想想，所以就跑回家去了。所以你知道罗伯很糟糕的啊跑回家去了，那我们看他回去做什么，是不是进食祷告问上帝啊，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没灵性的啊，他怎么说， 这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以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证明。老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证明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了。王却不用老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证明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腹中饿，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证明对王说，你父亲使我腹中饿，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腹中饿，我必使你们腹更重的饿，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责鞭责打你们。啊，好了，真聪明哈。那当然第一，他最少要像他爸嘛，啊，当然他爸也不好啊，所罗门。但所罗门开口的时候啊，你们记得那一幕吗？他爸爸死了，大卫死了，就把国家交给他，所罗门就很害怕，对吧？你上帝问所罗门，哎，少年人，你要什么？那看你爸的份上啊，我给你开个条件，你要什么？所罗门说，我很担心啊，这百姓很难管啊，我年幼无知啊，怎么管好这些人呢，啊？你说，哎，上帝说，对对对，你这样子就可以了，你就给他一切。啊，所罗门因为他爱百姓嘛，当时啊，然后来变心了。那刚开始他是爱百姓，他是愿意啊百姓得福气，他是怕自己不能胜任，所以他跟神求聪明智慧。你上帝说，你有爱，你爱子民，你就像我的儿子，就像基督嘛。就是最少基督是牧人的形象啊，就像，所以上帝就说，我就把基督的福分给你，所以所罗门就成为最富裕、最昌盛的王了。OK， 只是这个所罗门不感恩啊，后来就偏离了神，犯罪了。你看他的儿子，实话都没有的，就是完全，他就像世界的人一样，所以他一到这个问题，他就问人，就好像你。不懂要不要买房子，就去问你的牧师；不懂啊，要不要去哪里读书，你就问问你的长老。哎，长老啊，你说神的旨意是不是要我去国内发展啊？是不是要我到上海去买房啊？如果那个是神的仆人，他一定会跟你说，关我什么事？你不会问上帝吗？为什么你要问人呢？所以罗伯安跟上帝没有关系，如果他来问神，其实上帝就会给他答案，但是他不敬虔嘛，所以他就问人，给他一个机会，问对了，老人跟他说，你应该这样说，但是他却不听，他选择听另外一些人给他完全相反的建议。 OK， 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啊？那我发挥一下，是因为我想你连贯了。你看今天的人也是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很多人，我们发现我们要大选了，所以我们要发挥我们做选民的这种权利，对吧？所以我们要去，就是为着我们的幸福啊，为着我们啊这个生活的这种自由，我们要选。如果你不给我选，我就会很不满意啊，好像包子是吧？最近我想看看啊，这个中国疫情怎么样啊？是吧？这个找不到一点消息啊，全部都是二十大。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二十大开始啊，我以为它是什么二十大，连十九是小吗？怎么会二十叫大啊？二十一呢？超大、超小、超大，因为是简称来的啊，什么人民什么大会，二十大，什么都二十大，全部都是那张照片，就是武警发的照片。莫名其妙啊！好，是一个事件啊，为什么 连标题啊，就看你看哪个报纸了，看什么新浪啊，国内的啊，都是雄心勃勃的标题啊。来看海外的，一边倒，中国倒退十年啊，这个走向灭亡啊，什么？我说什么事啊？中国发生什么事啊？哦，原来是这个政治问题啊，他们认为这叫专制啊，这个用的人都是自己啊，倒退，倒退，倒退。其实不是什么倒退啊，就是说啊，好像越来越不自由啦啊，越来越没有说什么听到不同意见啦、啊。你现在听到这个声音了，你看圣经早就有了。我不做对比啊，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啊。只是我想问大家，就是你看这些新闻，可能你没有注意的时候，你觉得很有道理啊，是是是。啊，倒退了啊，很落后了啊，现在变成啊什么什么做皇帝了，啊，袁世凯回来了，我还看到这些名称了。他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你们的前提是什么？你们前提就是啊自由自在啊，同性恋思维，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把口罩扔掉啊，这个疫情什么都不管，你要喝酒就喝酒跳一跳，这个叫做进步十年。那么倒退呢，就是呢管得很严。”是这个标准吗？基督徒是这个标准吗？你认为如果了哈，待会我再说，我不为他讲话。但是如果你认为在中国很严呢，我再问大家，你认为上帝不严吗？你认为清零很严很过分，你不认为上帝的清零比习近平的还要厉害吗？习近平清零是七加十四啊，上帝的清零是八十年了。你跟我现在还在清零，你知道吗？我们都一直进不去天国，就是我们还在这个地上就是清零，因为我们清不干净，我们一直都有罪啊。你要骂他洁癖，你倒不如骂上帝洁癖，不是吗？你要骂政府，中共政府没有给你自由，你更要骂上帝没有给你自由。如果你说伊朗不给你人就是自由，要戴头巾，我们成千万的人上街游行抗议女人的权利， OK， 如果上帝说姐妹们戴头巾你也要咽靠抗议吗？但你可能你的头脑里面的上帝啊，是什么都可以做的，就是他不管人啊，人要做什么啊，他好像老人家都不管啊，这就你可能误解了。你读圣经，所以我们的前提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好，觉得自由，我们觉得权利得到重视了，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是进步的人，不是的，这是世界人的眼光。所以当时呢十个支派是走这个路线的，他们看看嘛， OK， 所罗门我们不能反他，因为是大卫的孩子， OK， 好，忍吧，忍到他死了，OK， 现在有一个机会了。他选了一个阿斗，不聪明的，罗伯安不厉害的，比起耶罗伯安，罗伯安逊色多了。OK， 他们就说：“哎，有一个机会啊，我们要继续给这个阿斗欺负吗？还是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追求我们的幸福，追求我们的权利？我们不要倒退十年，我们要进步十年。”其实没有进步的，你读回来你会看到 是上帝把这十个支派看成是世界的国家了，他们被赶出去了。 OK， 你读下面你就知道啊，耶罗伯安和众百姓跟着罗伯安王所说的，就是他回来了啊，跟他们一起，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照这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真是笨啊，连一句话都不改。你纣王哎，这街边的流氓给你出个主意啊，可能讲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你还造句搬出来，你这个人真差劲啊，是吧？所以 王就不依从百姓，这话出于耶和华，我要应验他借着示罗人亚西亚对拿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原来这个无知的孩子讲的话也在上帝的手里。 OK， 就是因为上帝跟耶罗波安说我要惩罚所罗门，但是我留他 做王做到死，刑罚要临到他的儿子。所以怎么样发生呢？是这样发生的，就是上帝用一个事件把人的心显露出来，把北国的叛逆显露出来，也把南国这个罗伯安的不配啊，就是不能做王的那个样子显露出来。 OK， 其实不是祝福啊，虽然是神的作为啊，但是你看得出应该是神的审判啊。好了，我们还有两面呢，我们就读完了啊。那接下来的事情呢，是16节到24节，这百姓怎么反应啊？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呢？以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人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长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说不管他，连这小伙子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他还叫他的仆人去吩咐北国人干活啊，你知道，都已经跟你说我炒你鱿鱼了啊，就是好像一个员工跟老板说我不干了 ，OK， 你不炒我炒你，我不做啊，他走出去了，连你还叫他的同事说哎，去吩咐他啊。把这个项目做完了，所以北国人说我不理你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派来的人给打死了。连这个小伙子才知道什么事情，你马上跑回家了，啊，很可怜了，啊，跑回家。好了，他跑回去就证明了北国南国就从今以后就各不相干了，就仇恨了。OK， 所以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 OK， 所以就成了。因为耶罗伯安这里提到啊，他不从埃及跑回来，他跟大家一起就是挑战罗伯安啊，要他降级，不要像他老爸这样那么苛刻啊。 OK， 现在罗伯安走了，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就把耶罗伯安请出来，因为他其实已经管理他们很久了，因为他是所罗门立做北方管理建筑的人，所以他们就请他做王。你看就成就了，但是并不是好像天掉下来的啊，突然间耶罗伯安不从那里就走出来就做王，没有，就是在整个事情里头啊，一步一步一步就成了。连最后耶罗伯安就好像让大家啊，把一切的自由幸福都期盼在他身上的人。只是我再说一次啊，耶罗伯安是把以色列带出去了，他成为一般的国家，因为他是人选的，虽然是神用他。 OK， 那这个阿斗当然不高兴啊，圣经说他回家他做什么啊？罗伯安就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 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 OK， 一个可能内战就这样子平掉平息掉了，因为上帝介入了。 OK， 可以吗？那乌克兰跟俄罗斯也可以这样子介入的，如果上帝突然间介入说够了，这个 一颗子弹都打不出去啊。 OK， 来神的意思啊。那最后一段话呢就反映，但经文是接下来的啊，但是我就想你注意，就是到底耶罗波安是怎么样的人。 OK， 你看了这段话你就知道他不是上帝用来取代大卫的。 OK， 好，耶罗波安做什么，我们读最后一段二十五节开始。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比努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安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好，不可能吧，当时跟耶罗波安讲话的不是牛啊，有一只牛梦里托梦来给他说，哦，某某某，我是牛啊，来，我现在立你做王啊，连你们全部改教得给我跟我拜牛。不是啊，是耶和华，他知道是耶和华，先知跟他讲话的，是吧？你看耶罗波安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他可以牺牲这些事情啊，但金牛犊是有背景的啊，哎，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在山上吃草牛。金牛犊在古代是古文明就啊，你可以说埃及人啊，就是它是象征啊、生命啊，象征财富，就是牛嘛哈、啊，就是很多的供应的。OK， 所以它是一个丰盛的象征。以色列人很习惯这个事情，是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标准，这个世界就好像今天大家一听到北大清华，听到牛这个牛啊，这个牛津啊，剑桥啊，你们想到什么？你们听到牛津，你们真的想到吃牛肉吗？剑桥你真的想到一条桥吗？北大你们想到什么？都是想到好前途，名校，高等教育是吧，高薪水，就是人的成就，对吗？这就是古代的北大清华啊，普林斯顿或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美国名校太多了哈。 OK， 就是当时有个代名词啊，金牛犊，就是人所向往的，就是你要选择的啊，你要追求的那个东西。我们今天我们会觉得很愚笨嘛，去拜一个牛，但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牛不会动的，但是还是金牛嘛，它是象征人一切福气的源头，或是取代耶和华的另外一个选择。 OK， 好了，耶罗波安知道带他们出埃及的是上帝，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但是他竟敢说这位耶和华呢，今天就用一个外在的形态，就是牛，金牛啊，来取代。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我们读旧约有时会觉得，为什么以色列人这样糊涂嘛，是吧？明明啊， 刚刚出埃及，为什么会在山下去拜牛呢？跟大家说领你们过红海的就是这牛，大家就拜了。你说你们当时有没有看到牛在走路啊？没有啊，为什么会去？不是，他们没有眼睛，没有瞎成这个样子，他们知道是耶和华，但是他们看不见耶和华。他们很希望耶和华有一个样子，因为外邦的人的神都有一个样子，所以他们就选了一个最高贵的样子。最高贵的样子不是观音，不是马祖。现在的社会可能我们呢，去神庙去看，都是镀金的佛像啊，什么什么啊，你说哇，这个是，如果要选一个神的像，应该是选他嘛？你看最像啊，最高、最大、最贵。以前呢，一个最有象征的一个像，就是金牛犊。所以耶罗班就选了一个大家心里面都知道的东西 ，OK， 人就用它来取代，告诉大家说耶和华是有像的 ，OK， 你们不要怕，你们去耶路撒冷看不见耶和华，你们来我这里呢，你看得到。我把这个金牛放在圣殿里面，你们要知道呢，神的祝福在这边。所以他们的逻辑跟我们不大一样的。我不是古代人啊，我是看书看来的，我帮你们看书了啊。OK， 我以前也是很困扰，为什么这些人这个头脑糊涂成这个样子？但其实他们没有糊涂，就像我们今天，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很迷信那个十字架的吗？或是圣经的，对不对？生病的时候就把圣经放在枕头下面，人就会睡得好啊。生病的时候就把十字架挂在胸前，人就会治病。你可能好笑啊，那我相信这些基督徒知道十字架的那个木头啊，是树上，就是地上随便一棵树就砍下来做的 ，OK， 可能这十字架也是在一个店铺里面卖的，那个老板可能也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十字架没有特点的 ，OK， 但是他们很渴慕想要抓到一些东西嘛，因为神摸不着。他们知道圣经是三支教会印的，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府印的圣经，怎么可能有能力在里面呢？不会嘛。但是他们很希望能够摸到神，所以他们就找一个替代品，找最有象征的，当然就是几样东西嘛。天主教当然是有什么生物啦，耶稣的裹尸布啦，他们东西可多了啊。我们基督教没有这些花样啊，因为我们翻来翻去，翻向倒柜，最后你顶多就找到这两个嘛，十字架啦，不然就是圣经啦，打本一点，也打本也好啊，也有能力，就这回事。但是我很知道，你不是去信这本圣经就是神，但是你就像以色列人这样，你没有用心灵去朝见上帝，你一直以来是用物件来取代神 ，OK。你是希望上帝透过医病啊，帮助你做工顺利啊，解决你的问题啊。其实你拜的是这个东西，你拜的绝对不是那一位超越万物的上帝，因为上帝是没有外在形象的，你只能用信心才能够看到他的，可以吗？所以我不讲太远了啊，我希望你可以做一点连贯，所以你不要认为他们很离谱，当然是离谱啦，不应该拜金牛犊，但是我们今天也相当多人是这种情况。好了，所以耶罗波安很坏，他不是杀人放火的坏 ，OK， 他心里是知道耶和华跟他说话，金牛犊是一个百姓从世界学回来的迷信。但是他把两者混在一起，他很快速的就可以让以色列人忘记耶路撒冷。当以色列人看到金牛犊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忘记上帝是一个伟大超越的神。也同时呢，圣经会常说他们在圣殿犯奸淫犯淫乱，就说他们的，那其实不一定说他们做不该做的事，而是说他们的头脑啊 因为你看见金牛肚嘛，是吧？你就开始会给自己设想很多肉体的享受啊、物质啊、金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看见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你一直都需要用清洁的心来朝见他，你不敢有什么欲望，就是那种邪恶的东西的。但是如果上帝是一只金牛犊，他就会让你好像你看到金，你想到什么？你想到财富嘛，你想到哇有钱啊，牛啊，牛是很有，就是很有丰盛的意思啊，又开始想自己很多欲望的东西，我要买这个，我要用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所以他们就淫乱了。一说他们的头脑呢，就开始叛变上帝了。所以教会不需要用很贵的东西来装饰的，不是因为上帝不配得我们装饰，而是呢，你是有罪，我是有罪的。那古代的，古代清，就是中世纪的人啊，他们去就是天主教堂，就今天我们说天主教堂，就古代的教堂啊，他们去那边，他们去看那些就是圣徒的像，今天还有啊。如果你看欧洲还有教堂还保留，那你会注意呢，一般圣徒的像都相当简单，但就只有玛利亚的像，对不对？玛利亚她头上的那个冠冕是真的金的，还有宝石的。OK， 而且玛利亚是永远不会老的一个少女，不知道为什么啊，而且比例不正常的，就是她抱着耶稣，但是你看这个是，就是他们故意美化，而且呢把玛利亚装饰到很贵很贵重。好了，本来百姓啊，一般的信徒去教堂，就朝见神嘛，但是只要他一看到玛利亚，他就会想哇那个黄金，哇那个宝石，他头脑想什么？敬畏神？不是。所以加文就说，天主教用这些东西让很多的信徒陷入了淫乱，因为他头脑就乱想东西了。 OK， 所以说的这个淫乱呢，其实就是他们叛离了啊，就是偏离了上帝的心意了。好吗？好了，这一招做成了，他这个点子啊就做了，连以色列人真的听了。圣经怎么说？他说耶罗波安就在丘坛那里建殿，这肯定是搞了一个金牛犊不够啊，因为人多，人就盖了一个殿。而且他做什么？他将不属利未人的名立为祭司。很坏啊，你们记得吗？上帝是严严的规定只有利未人可以服侍我。耶罗波安知道的，但是呢他为了掩饰他的假冒啊，因为人家会说啊，你有殿哦，祭司呢？祭司呢？那没祭司，没祭司没有神的。人家说有祭司，就阿狗阿猫全部拉过来，总之你懂的你就给我来做，我也给你钱嘛啊。所以凡是懂一点这些礼仪的啊，可能是异教的也拉过来，总之给我填满这些位置，让百姓耶利在这里敬拜神。OK， 那最后一段话呢，也是他另外一个错，不是错了，就是他的罪啊。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就像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着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夜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好，简单了，我就告诉你，就是那个日子本来是七月十五日，就是以色列人的大赎罪日跟祝棚节，基本上就是最重要的日子。OK， 逾越节是在四月份的啊。Okay， 在后就是另外一个大日子啊，就是以色列人需要我们的四月份啊，就他们的耶历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不过我们阳历他们阴历啊。但是罗布安他怎么做呢？他说耶路撒冷有节期，我也有，我不妨碍你们，你们如果想去可以啊，七月十五日继续去，但是我这里搞更大的，一个月之后我这里也有一个节期。OK， 他 他也来大肆庆祝啊，祝彭杰啊，而且呢他自己上坛献祭，你们知道不可能啊，这只能够是指派的祭司做，但是他不管了，因为他要让百姓看见他的殿是神所喜悦的啊，他可以取代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做这些事情。所以简单来说，你看这短短的几节啊，你就认识耶罗波安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并没有向上帝说你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你按着大卫行事公正，我就与你同在。他一上任他就违背律法， OK， 所以他肯定是咒诅啊，他不是神要祝福以色列的，就是替代大卫的人啊，他是上帝用来管教以色列的野心家，因为以色列人心里厌烦上帝，好吗？我讲故事竟然讲了一小时，我以后可以去教主日学，我想小孩子很喜欢听。好啦，我是以前我的主日学老师不好好跟我讲故事，所以我现在长大了喜欢讲故事。好啦 anyway 啊，可以了啊，大家知道了，我就总结一下啊，就这节那我就应该可以停了啊。那所以为什么先是指着他们啊，就说他们立君王不由我，立首领我不认啊，可能你开始会觉得明明是神叫耶罗波安做，怎么又说不由我，上帝你健忘啊，你自己做的你还说不由你，你首领你不认你又叫人家拿十块布。你现在明白他并不是在指那件事， OK， 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偏离了，他们要给自己找一个更好的王，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我们没有自由，我们要进步，我们要发展，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有权利选择更好的待遇。其实他们应该走另外一个路线，就是他们看见不好的君王，如果所罗门苦待他们，其实他们并不是无辜的，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在大卫的年代还算敬虔，因为他们有一个敬虔的王嘛。但是当所罗门败坏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是更败坏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不可能存在一个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啊，就是呢君王大败偶像，那百姓敬拜真神，从来没发生过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就这个地球也是这样的，从来每个国家总统呢是黑社会，百姓像天使一样，从来不会有的，对吧？如果总统是黑社会，百姓肯定是魔鬼，就是说因为总统是百姓选出来最好的代表嘛，所以他背后的应该是更黑的才是。所以你看历史呢，从来没有反过来的，就是如果君王像所罗门这样各个偶像都拜就是邻居的国家的偶像都拜，你能够想象百姓干嘛？敬拜真神？不会的， OK， 他们一定是比所罗门更糟糕更叛逆。所以上帝说好啊，你们那么忘恩，我就刑罚你们，给你们的选择成为你们的痛苦， OK。 所以他们没有愿意像犹大这样，其实犹大也受苦因为罗伯安你们应该看了阿斗他根本不能治国就是听少年人乱讲话就做事，但是犹大人说我们认了嘛，因为我们不乖我们不顺服神，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豺狼做我们的总统我们就认了直到我们上帝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好的待遇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君王，是吗？所以 这一点上帝不承认他们的王，不是因为上帝忘记自己做过的事，而是上帝说 你们选出的无论是耶罗波安也好，无论是扫罗也好，他不是我的心意， OK。因为只有大卫是上帝指名，就从天指名不是投票出来的来代表他的儿子基督，因为基督也是上帝在永恒中拣选做我们的君王的那位，他不是我们投票出来的，好吗？所以一切的幸福 只在大卫里面，一切的幸福只在基督里面。 OK， 所以当百姓叛逆啊，摆脱大卫统治的时候，以为可以得到更好，其实他们已经拒绝了宗保，或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承认自己是属天国的子民啊，他们就做了这个世人的事情啊，可能看来好像很文明了啊，不再这么受欺压了好像西方国家觉得我们开始民主了啊，我们可以透过投票就是选择我们所喜欢的事情，我们认为合理的事情，我们不再受宗教辖制了我们要同意抽不抽大麻，我们要同意安不安乐死，我们同意不同意同性恋，我们不用去问神，我们问问我们百姓喜欢不喜欢，反正是我们住又不是他住，对，我们喜欢就喜欢了跟他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老看那本书，对啊，当你这样做，你可能真的觉得你进步了，好像你摆脱了一种辖制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你摆脱的那一位不是人啊，你可能摆脱人的辖制，你可能会进步啊，可能你的老板一直不给你发展不给你有什么表现，你摆脱他，你换一份工可能你会更发挥可能也不一定但是你摆脱的是谁是上帝你只有更糟，不会更好的，因为你是以色列，你不是埃及，你不是平常的国家。OK， 所以让我们承认这一点就今天世界上你看到一切的事情，打仗、饥荒或是这个疫情或是什么清零什么什么 ，OK， 你天天看这些新闻你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管的，都在上帝隐秘的旨意当中。每一个国度的君王，就算是金正恩，他也拿过十块布的。你以为这个阿斗一开始就上去做他老爸有几个儿子的，不是他一个吧OK， 绝对不是靠他什么小本事就做了统治者，肯定不是，是上帝自己要形成要促成他对教会的旨意。 OK， 所以世人可以怎么变化都好，你看这里以色列，上帝让北国十个支派有各样的变化，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惩罚犹大。你看到这个逻辑吗？就是说上帝用多数的人为了达到惩罚一点点的人的目的。所以今天的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看来好像是东方跟西方的对峙，但是报纸讲的，但是在上帝那里呢，让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让世界国家各个国在动荡的时候在起争执的时候，他其实是为了犹大，今天没有犹大了，就是指教会，就属神的那一些人。你要知道是我们在神眼中是世界的中心不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任何的所谓知识分子，是教会。所以上帝会使用，虽然不很清楚我们也不需要完全知道，但是每一件事发生在世界里头，不敬虔的人所做的所图谋的，所讲的骗话说就是各样的这种谁把那个煤气管给炸了不知道谁干了这个事不知道，上帝让它发生了，目的是什么？惩罚中国？不是，惩罚教会，跟中国什么关系反正结局是一样的嘛，这些人唯一不同结局的就是你跟我们了嘛。所以世界的事情是对我们做的，你要明白，所以你要悔改，你要反应，不要好像看电影一样观看新闻来看这个世界OK， 上帝有时甚至会用撒旦，圣经是有记载但我们也相信 OK， 所以有时连恶者出来，你都不可以以为是恶者作王，因为恶者也是上帝隐秘的一个安排，他永远是正直，永远是 爱护教会，虽然他让大卫的子孙受苦，但是圣经说，上帝说我不会永远这样对他们，这很安慰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地上信徒啊，我们不乖啊，上帝给我们不好的政府，给我们不好的环境，给我们病菌满天跑啊，就满天飞啊，都是细菌啊，给我们吃的不够，现在连啊电也不够用，煤气也不够用啊 ，OK， 一样一样扣留了。也让我们吃苦啊！其实最后上帝说我要让你悔改，因为这个苦难不是永远的，如果你懂得悔改 OK。 所以百姓说啊，万事都是由上帝隐秘的旨意管理的时候，这对于啊减轻啊他们的这个罪债是好有帮助的，但我意思说以色列人是常这样子说话的，耶和华是天地的主，这是他们的口头禅，但是你看他们的决定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好像美国这样，每个总统都说 God bless America， 是吧？他们的每一张钞票都说 In God we trust， 但其实他们的选择是看 statistic 的，就是他们每一个政策啊是看统计学，是看计谋的。 InGod 是引号来的啊，不是真的 God。We trust。没有基督教国家的这个世界，好吗？所以，但愿我们可以看透了啊，就绝望啊，不再想要啊，因为移到哪一个国家住啊，去到哪一个国家生活，就觉得自己可以贴近啊天国一点。天国是在每个人的头上啊，不是在左边右边，它不是 X Y 啊，横向的。它的距离越长，不是东西方呢，是大家的，就是上方。它可以最接近每一个人，它也可以是离人最远的。好了，不多说了啊，过钟了，我们就在这里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能够完成这一段的经文，也能够啊认识啊这一段的历史啊，也感谢你啊，让我们啊同时也可以。连贯在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事情啊，我们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些事件啊，让我们知道这些灾难啊，或是困难啊，甚至是一些的战争苦难，都不是偶然的事情啊，是上帝啊你在这个普遍这个世俗国家当中你所做的事，为的是要提醒属于你的教会提醒你的儿女们，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需要专一的来跟随你，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需要追求神圣追求圣洁，我们需要在这个地上的道路更加的追求你的旨意也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若是我们有偏差主啊，你就透过这些的事情来管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应许你不永远丢弃属于你的儿女我们虽然在诸般的困难当中，但是我们还是体验你对我们的爱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回归到你的面前也就能够更加的能够超越胜过这些世俗间的这些困境跟言论让我们的心被你话所充满，而不是被各样的消息和人的论坛所充满，是吧？洗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让我们带着一个敬虔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好 ，OK， 好，我们下礼拜继续。OK， 好，谢谢。